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日印澳四方对话，台湾议题受关注。为 3.5 兆法案注资，参众两院同白宫宣布框架协议。不满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美国海地问题特使辞职。澳洲、日本、加拿大正喺度行动，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协定。FDA 强调接种不同疫苗的民众不要混合打辉瑞加强剂。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年3月举行了视像会谈。9月24号是四人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四方安全对话。BBC 报道指出，这次会谈可能聚焦于台湾安全、半导体供应链、疫苗分配等议题，其中台湾议题会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程。有学者认为，如何帮助台湾抵御中国是闭门讨论的重要部分，但不见得会列入联合声明中。亦有学者指出，今年包括3月在日本举行的人美二加二会议、4月的人美领袖峰会、5月的日欧峰会和6月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都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所以这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一定会提到台湾议题。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将集中讨论深化我们的关系，推动抗击新冠状病毒，处理气候危机，在新兴科技和网络空间合作等领域的切实合作，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四方安全对话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将写入反对在东海与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和挑战海洋秩序，并强调四方安全对话将成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NHK 报道，菅义伟23号出发前往美国，希望在中共强化霸权主义行动的情形之下，为实现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确认四国间共同合作的重要性。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四表示，参众两院和白宫就用财政收入支撑这款 3.5 兆美元的法案达成了有关框架的协议。佩洛西表示，这个框架可以支付此预算案的大部分开支，并已得到了美国财长耶伦的许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达成该框架是政府推动此 3.5 兆预算开支法案的一个进展，而该框架是一系列的选项，但是他没有听过细节。民主党对此法案最终的规模以及包括哪些项目存在分歧，因为民主党的温和派和共和党人都认为这款 3.5 兆美元的预算开支法案规模过大，对已经出现严重通胀的美国经济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包括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和西尼玛都拒绝支持该法案，但白宫和参众两院议长的这个声明并未表明民主党的温和派和左派在此关键问题上是否达成了共识。民主党的左派则拒绝让步，他们将此法案与得到跨党派支持的基础设施方案捆绑在一起，声称如果国会不批准此法案，他们就拒绝支持基础设施法案。而在这些法案未得到任何共和党议员支持的情况下，这两款法案要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将需要获得参议院所有民主党参议员的一致支持。众议院亦只能够允许3位民主党众议员表示反对或拒绝支持。为了赢得民主党各方对其开支法案和基础设施法案的支持，拜登星期三在5个钟头内将23位民主党议员分批邀请至白宫，其中包括温和派、左派和民主党领袖。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人仲拒绝通过一项由民主党提出并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该法案暂停了举债上限，并在9月30号后继续为政府开支，即管这个可能会导致政府关门和政府债务违约。 咁样系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都唔希望睇到嘅。共和党人喺要求民主党提出一个单独嘅防止政府关门嘅短期开支法案。美国嘅海地特使库特系喺今年七月海地时任总统被刺杀后出任驻海地特使嘅。佢获任两个月后于23号请辞。佢谴责总统拜登嘅政府将海地移民由美墨边境送返佢哋嘅贫穷母国。美联社话，库特喺写俾国务卿布林肯嘅信中表示，佢对嗰啲寻求重大改变嘅人深感失望同歉意。库特写道，佢唔愿意俾自己同美国将数千名海地难民同非法移民驱逐返海地嘅唔人道、适得其反嘅决定联系埋一齐。而且由于海地嘅武装帮派俾人嘅日常生活造成危险，嗰度嘅美国官员受到限制，好难离开自己安全嘅大院。佢仲抱怨话，美国对海地嘅政策方法仍然有好大缺陷，并对佢嘅建议忽视驳回。从媒体对数十名海地移民律师同倡导者嘅采访中显示，由于拜登当局最近扩大对居住喺美国嘅十几万海地人嘅延长保护后，好多海外嘅海地人对拜登政府嘅政策感到困惑，先至造成咗移民涌入。据 Fox 新闻星期四报道，一个海地移民法布里奇奥吉恩在由智利到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竟然是遵循了他在新泽西的兄弟通过 WhatsApp 发给他的详细指示到达美国。据报道，这些非法移民使用了 Facebook、YouTube、WhatsApp 等平台来分享信息，而其中 WhatsApp 最受欢迎，而 WhatsApp 属于 Facebook。而佢允许人喺上面交流跨越边境嘅信息，甚至系非法跨境。当前拜登政府正喺度努力处理聚集喺德州德尔里奥市嘅数千移民问题，其中大多数系海地移民。拜登政府由19号开始派出飞机将部分移民直接遣送翻海地，但更多海地移民仍在试图涉过美墨边界河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德州。美国政府亦将相当一部分移民释放到了美国国内。据一位参与澳洲外交行动的高阶人士23号告知澳洲人报，澳洲一直在幕后行动，努力为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寻求途径。他表示，澳洲、日本和加拿大近几日一直在度持续讨论探索如何促成台湾加入 CPTPP。澳洲贸易部长特汉话，澳洲将与各成员国合作，依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加入指导方针，以共识为基础来考虑台湾的加入申请。而特汉上个星期亦明确对中共表态话，如果中共唔停止对澳洲嘅贸易胁迫，澳洲唔会同意其加入。加拿大此前亦受到过中共嘅贸易胁迫。根据规定，要成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嘅一致同意。特汉讲到，新申请加入 CPTPP 嘅国家必须说服现有成员国相信他们会遵循协定的高标准，并履行他们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现有贸易协议，每个人都要遵守游戏规则，符合大家的利益。外界亦分析，特汉此言是在度暗示破坏游戏规则的中共没有资格加入。台湾22号正式递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申请后，23号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推文呼吁，他为了加入该协定已经准备了5年，希望日本的朋友能够支持台湾的这项努力。随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呼吁表示欢迎。安倍在推文中说，欢迎拥有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相同基本价值的台湾申请加入。蔡英文总统表明接受所有规则的决心，对日本给予支持极其重要。蔡英文23号亦在推特中表示，自从我成为总统以来，我们一直在度准备加入这一高水平的贸易协定。他并表示， 我哋已经准备接受所有规则加入此一协定，希望我哋嘅日本朋友能够支持呢项努力。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星期三宣布，该机构修改咗辉瑞生物新技术中共病毒疫苗嘅紧急使用授权，允许其向65岁及以上老人同易患严重疾病嘅高风险人群提供疫苗加强针，但必须喺接种第二剂疫苗满6个月后先能够使用。FDA 喺公告中话，呢项授权只为以下人士提供，包括65岁及以上嘅人。18至64岁有高风险患上严重中共病毒的人，同18至64岁中其机构或职业具有频繁接触特点，令其有高风险患上严重的并发症，包括严重病情的人。该声明强调，这项授权只适用于辉瑞疫苗。联邦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表示，辉瑞公司的加强剂疫苗不应该被那些此前曾接种过莫德纳或中神公司疫苗的人使用。 FDA 疫苗监管部门的副主任多兰芬克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无数据表明一种疫苗的加强剂能够同另一种疫苗的初级系列疫苗具有可互换性。同时 FDA 亦表示，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审查是不是还需要批准庄神和莫德纳公司的加强剂疫苗。美国科学界以及政府内部对当前接种第三剂疫苗是否合适一直存在争议。白宫先前已计划为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人注射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的加强剂，但后来又缩减了计划，暂时只批准辉瑞疫苗的加强针。